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澳习今年首次会面，核峰会能否平息半岛，以及党员隐瞒身份成风，中共的金字招牌为什么不灵了？参加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呢，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50多个国家参加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聚焦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全球威胁。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有分析称，澳习一对一会面体现美中两国关系至关重要。那么本次核安全会议是否能对朝鲜的核威胁起到立竿见影的阻吓作用呢？解除全球核威胁的关键在哪里？美中两国联手出拳的障碍何在？核威胁的乌云为什么长期挥之不去？好，首先第一个话题，我想请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做回答，就是这次峰会的看点在哪里，与过去的几次有什么不一样？
这次核安全峰会啊是第四次，从2012年、2014年到2016年，这次核峰会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中国非常高度重视，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的是峰会，并跟奥巴马举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谈。这个会谈延长，但是一个最大的看点是俄罗斯抵制了这次峰会，普京没有出席。那么这里发出了两个信号，俄罗斯想显示的立场就是缺少俄罗斯这个核安全峰会是不完整的，因为俄罗斯是个核大国。而普京发出了另一个信号，就是如果美国不承认他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如果西方这个不解除因为他入侵乌克兰所导致的这个制裁，那么俄罗斯不会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另外他也发出了个信息，就是中俄有分歧有不和，所以中国是出席这个峰会，俄罗斯抵制这个峰会，说这就瓦解了平时人们所想象的中俄之间有战略同盟的说法。
嗯，好，谢谢破空。接下来呢，程晓农先生，我想问您，就是现在呢，从全球的范围来讲，这个核威胁具体表现在哪一些地区、哪一些国家？那么，我们看到呢，全球的这个核弹大概有15000枚左右。那么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在各国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现实情况？对全球造成的威胁？
核安全峰会呢，一共开过4届，每一届中国的国家主席都参加了，胡锦涛参加前2次，习近平参加最近2次。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核安全峰会开了四次，但是这个核威胁并没有减少，原因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跟中国有关，一个跟俄国有关，就是刚才破空提到两个因素，跟中国有关的，那就是现在在所有有核武器的国家里头，唯一对其他国家提出核威胁的、公开的这样威胁的是北朝鲜。那么北朝鲜威胁的是谁呢？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他威胁的是中国。而中国现在的态度仍然是一种犹豫未决、暧昧不明的态度。到现在为止，包括今天这个核安会已经开到第2天，中美两国首脑也会晤过了，中国方面仍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要采取什么样的断然措施。也就是说，中国等于是被北朝鲜这个小兄弟打了脸以后，中国没有做反应。那么另一方面，跟俄国有关的就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恐怖主义分子都在设法获取核武器。比方讲，在中东这个就有所谓的关于洪水营的黑市，其实这都是一些想获得脏弹，就是带有放射性材料的这种，不够核武器原料水准的那些这个材料，希望利用这些东西制造爆炸物来伤害周边的社会和国家。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而这些脏弹的很多材料，还有它的技术与俄罗斯有关，北朝鲜的核武器。他的技术也与俄罗斯的专家把俄罗斯的技术走私到北朝鲜去，与中国给的技术帮助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中俄两国其实因为这两个国家的 这个政策，导致了目前为止这个核安全问题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有效解决。
好，谢谢程向东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那么刚才呢前面的两位谈到的，从这次峰会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是中俄之间并不是核同盟，那么另外呢就是朝鲜它威胁的目标呢实际上是中国。那我想问您呢，其实这过去这三个国家呢都是共产主义阵营里的这个阶级兄弟，为什么到现在翻脸了？
这次呢就是一个核安会呢，这个这核心问题当然刚才破空跟小农也说了，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如何防止呢这个核材料呢落入到伊斯兰国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手里面，第二个就是朝核问题。那么刚才您刚才问到我这个话题呢，说这个为什么共产国家的这个会发生这种问题，这个里面的话呢本身跟共产国家的集权的性质有关，哎，而且的话呢实际上呢朝核问题呢这个实际上根子就在中国，因为中国呢是朝核的是朝鲜最大的这个盟国了，哎，这个这么多年来这个北韩一直顶着这个世界的国际社会的压力，那么能够挺下来也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那个支援。但是这回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最新对史无前例的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制裁以后呢，朝鲜马上就发生了粮荒，哎，那而且的话呢现在这个劳动党这个内部的话呢已经就发通知准备要进行一场啃草根的苦难行军，哎，正是由于这个那个原因的话呢，这个金正恩呢对中国的话呢是恨之入骨了，可以说他仇华呢已经超过美日韩，而中国在这个朝核的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现在是已经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家，因为朝核的话呢，人家就说他要扔炸弹呢，这北韩大概不会向这个南韩扔，日本又远了点儿，真正威胁到的就是这中国。而呢中国在这些年来的话呢，由于在这跟朝鲜玩这个双簧戏啊，这个表面上的参与制裁，实际上暗中放水，这个也就是前几次这个联合国制裁没有作用这么一个可以反证那个这一点。那么现在的话呢，他仍然是在拿捏这个分寸，一方面参与这个需要给朝鲜的一点教训啊，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能让他垮台，把朝鲜仍然作为给国际社会出难题的一个棋子。
好，谢谢文谦。接下来呢王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大家都谈到，就是说朝鲜的实际上它针对的目标是中国，而且我们看到朝鲜对全球的这个威胁呢已经不是这个一天，其实是这个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它对世界的威胁这个越来越严重？而且呢讲到中国，刚才高先生说他跟中国是唱双簧，那么这个所谓的唱双簧的究竟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一厢情愿呢，还是两边之间的他们有互相的这个暗中的勾结呢？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对朝鲜的支持？而且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媒体对朝鲜人进行的访问里头，可以发现的就是问到他们对美国人的态度和对中国人态度，他们说我们的确恨美国人，但是对中国人我们是更加的仇恨。那么这一切是为什么？
我还是先稍微说远一点，这个核武器啊，是20世纪的科学支配人类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这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关上，恐怕还有漫长的时间。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它的重要标志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原子弹，确实当时必须这样做，但它的后果极其的严重。那么后来到1949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美国爆炸了氢弹；1953年，苏联爆炸氢弹。然后接着就是1964年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现在这个核威胁已经构成对人类整个生存整个的包括发展在内的最大的威胁了。事实上是在这个60-70年以来，以前是苏美两国，后来英国法国中国慢慢也参加进去了，这个怎么样的削减怎么样的禁止和怎么样的销毁整个核武器啊，一直到今天在华盛顿召开的所谓第四届的这个核安全峰会啊，是人类的这个漫长的努力，这个过程还很漫长。我们 这个人类现在这个物种能不能存在下去，相当程度取决于能不能最终的彻底的销毁这个核武器。2009年奥巴马总统第一次提出来美国有这么道义上的责任，因为美国是
最先
使用过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也是核武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有这么道义责任提出一个非常神圣的目标，就是彻底的销毁这个核武器，把世界变成一个无核的世界。所以2010年一直到现在每两年举行这个全球的核安全的峰会。那么刚才钱文炯都提到了哈，中国比较重视，都是第一把手，所谓的国家元首参加了，这个态度应该是值得嘉许的。
好，谢谢王康。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陈破空先生啊，就是说到这个朝鲜呢，它当然是一个对全球构成的看得见的这个威胁，另外一个我们也不得不谈一谈的，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些隐形的目标，那么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他们跟这个核威胁之间的这个关系目前呢也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那么这方面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这四次核安全峰会其实的一个主要的那个宗旨啊，就是防止恐怖分子、恐怖主义集团取得核材料。因为恐怖分子一旦取得核材料，不仅仅是对全球的一个威胁，而且是可以毁灭人类。因为根据他们的这种极端主义的这个说法，或基本教义派的伊斯兰教，他们宁愿自杀爆炸跟其他人同归于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他可以毁灭地球，他认为这种方式是见真主的最好方式，他认为整个地球都充满了罪恶，人类不需要存在，而只有他们是这个通向天国的道路。所以说如何防范恐，而恐怖分子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啊，它是发展是成那个这个的巅峰状态，开始是分散的恐怖分子，后来是有组织的恐怖分子，就是基地组织，就是这个那个本拉登所领导的基地组织，后来是成立了国家层面上的这个恐怖主义集团，就是伊斯兰国 ISIS， 说跨越伊拉克和叙利亚，说而且在那里啊控制石油，这个控制金钱，控制人口，控制广大的辽阔的国土，说这个威胁给世界带来了警讯。这四次核峰会一直到这四次时候，这个核危险更大了。比如在比利时这次发生了这个恐怖攻击，其中一个恐怖分子就曾经跟踪一个比利时的科学家，比利时的科学家是跟核设施有关的，那么这个恐怖分子为什么跟踪他，就是想取得核设施，因此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这个核扩散，而且防止到恐怖主义。尽管1967年世界已经制定了核不扩散条约，但是这个条约对恐怖分子没用，对恐怖主义国家也没用。我觉得在世界上最不遵守这个扩散的，其实啊，回到还不是美国和俄罗斯，还是中国。现在说全球15000枚那个核弹，说大部分被美国和俄国所掌握，这个信息不准确。其实前几年美国情报机构就已经披露，在中国有几千公里的地下工事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核弹，中国对外公布的是只有几百枚核弹，其实它的核弹是上千枚，甚至于恐怕更多。说它这个那个井喷式的发展，而且中国现在周围四个核国家，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中国是把核技术扩散到巴基斯坦，后来由巴基斯坦扩散到这个朝鲜，朝鲜又把核技术扩散到伊朗，说中国成了核扩散的一个国家。这个扩散的结果，中国现在自食其力。一个是朝鲜前不久，上个礼拜，金正恩在内部这个文件中讲，要用核暴风碾碎中国，说直接的威胁中国，这就是相当于中国把他这个养坏了，就好像一个坏孩子给养坏了。我们这个坏孩子现在报上有新闻嘛，一个坏孩子玩那个电的家长纵容他玩电动游戏如迷，最后突然叫他不玩了，有人还拿刀捅这个家长。那么现在这个朝鲜就这样的，你把他宠坏了，给他石油，给他粮食，突然就不给他了，他现在对你发疯了。有可能呢，就朝鲜毁灭不了美国，他也不会毁灭韩国，毁灭不了日本，但是他投放一颗原子弹到北京，到中南海定点攻击，那中共政权有可能给覆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呢积极参加核峰会，他觉得这个核威胁已经到了门前，但是中共需要反思的是，他本身是核扩散的一个源头。
好，谢谢陈伯空。接下来陈向龙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刚才陈先生说呢，其实朝鲜他的这个核目标是中国，那么刚才前几位也谈到了这一点，那我想问您，就从这些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中国和美国进行合作呢，是对他自己自身的这个生存呢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呢有诸多的这个障碍，有诸多的这个意见的不统一，而且呢也有诸多的在利益上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矛盾或冲突之处，那么这点呢是不是妨碍到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在核安全方面的这个真正的全面的合作呢？
我觉得中国在其他方面和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人权问题一直到南海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在核安全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也不是完全的利益一致。我前面提到，中国到现在为止对北朝鲜的态度仍然是模棱两可。刚才前面美国之音今天的节目里，叶斌在这个丹东的采访也提到了，中国并没有停止对北朝鲜的贸易。北朝鲜的大卡车从中国运到北朝鲜去的究竟是石油还是粮食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并不清楚。也就是说，贸易仍然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中国在什么程度上支持制裁，在什么程度上这个准备采取断然措施，我们现在并不清楚。至少我们从这一次核安全峰会的这个中美双方的对话来看，中国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承诺。我仔细看了目前媒体关于这个这一次核这个习奥会以及中国的外交部在国内发布的各种新闻和各种表态的立场，我注意到基本上和会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依然是在犹豫不决当中，他关心的并不是北朝鲜的核威胁，而是说不希望北朝鲜这个政权崩溃。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似乎并不太在乎北朝鲜的核威胁。所以我觉得我对这点也不是很理解，就是中国的网民都说这是北朝鲜结结实实打在中国脸上的一记耳光，那么好像挨了耳光的人觉得没什么，不疼，没事儿。
好，谢谢程先生。那么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程先生谈到的，就是中国似乎并不在乎北朝鲜的对他自身所对中国所造成的这个核威胁。那么想问您，就是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中共呢，他是中国政府呢，他究竟是手中掌握着他让他非常有底气的这个牌呢，还是说他根本也没有顾及到手里的这个牌怎么样，而是说呢一味的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这个角度这个视点出发来判断他和北朝鲜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或者说他一厢情愿的来解读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兄弟情谊呢？
我觉得呢，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呢，是一种用官方说法呢是鲜血凝成的。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呢，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就是社会制度啊，都是共产集权制度，啊，那么同时呢，也有的话呢，这种现实的这种国际这个利害关系。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呢一直是美国最大的那个盟友了。哎，这从这一点的话呢，就从这一点可以追溯到从历史上，哎，中国人牺牲了50万条人的人命，把金家的这个王朝呢给这延续下来。哎，那么从现实的这个层面上呢，中国呢也有内外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就是呢，都是曾经是共产集权国家啊，北朝鲜现在是完全是搞这个这个世袭制了啊，可以说呢是同病相怜啊，砸断骨头连着筋啊。从这个对外关系上的话呢，同时的话呢，中国又把北朝鲜作为一个他在国际布局中的一个棋子，给美国给国际社会制造麻烦。所以呢，这是这么一种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中国，刚才我一开始说了，中国我的看法是中国跟北韩呢一直在玩这个双簧的这个游戏啊。那么中国这样子做，北韩呢看得也很清楚，北韩实际上也在玩中国，而且的话呢，玩中国的话呢，现在成了一只白眼狼。中国想去拿这个打那个朝鲜牌，实际上是朝鲜呢。金正恩他们呢也在打那这张中国牌，而中国呢又控制不了，所以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呢，这个呢，实际上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是在朝鲜问题上呢，中国政府呢一直把共产党的一党之私置于整个国家利益之上，啊，那么现在实际上朝核问题演变的结果呢，现在美国和这个韩国。进行这个就是萨德这个反导这个系统的这个磋商，这个对中国伤害也比较大啊。同时，日本的新安保法
也通过实施，这个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就是从国家利益上讲，也造成非常不利的这么一种那个状况，等于是给日本送了绑。所以说呢，中国在这上面玩这个事情，还更不用说，这个如果北韩他如果他这个试验这个核武器进行核武器试验呢，他最后的话呢，这个丹东就是东北就那边呢，都是形成这个五级地震啊，都变成这么一种情况。一旦核污染、核泄漏，中国会首当其冲。所以中国呢，现在他玩这个牌玩不好呢，实际上现在是引火烧身，成为最大的输家，我认为是。
嗯，好，谢谢高先生。王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大家都谈到，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关键在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方面似乎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也是无能为力，那么是不是说这样的这个核峰会现在虽然已经开到这个第四届，是不是说它根本就起不到什么关键的实质性的积极的作用呢？
根本呢，当然不是在桌面上的这个会谈、这个谈判，这个历来尤其是极权主义国家，他从来没有参与经济的谈判的。我想谈谈这个朝鲜的问题。
是，
我觉得朝鲜问题仍然是这个冷战的一个残余，巨大的残余。本来朝鲜战争就是斯大林一手挑起来的，那么满足了这个金日成的做朝鲜王的这种欲望。这个毛泽东啊犯了极大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贸然参加进去了。一直到现在，中共经历了将近60多年的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突破性的新的一个思维，还是现在当年的所谓的苏美冷战两大世界体系的冷战的思维里边。所以这个朝鲜呢，就在这个当中仍然是一个竹子，一个工具，一个所谓的战略的缓冲地带。我觉得北京最大的一个战略的误判，就是继续把朝鲜它的包括它有核武器作为在中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核博弈的一个工具，这是个巨大的一个误判。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朝鲜现在这个工具本身已经异化成了，它自己已经到了一个甚至不可控制的这个地步了。北京显然不断地表现出一种恼怒和一种失望，这也是参加这个峰会的反转峰会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现在如果北京政权如果没有新的思维，没有世界战略，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摆脱冷战的一个新的一个思维和调整，建立新的所谓的他的世界战略的这个思想的话，朝鲜问题就这样继续下去，一直到刚才有几位说到的这个朝鲜平壤的某一颗原子弹甚至扔过鸭绿江扔到什么地方来的可能性，到那个时候一切的这位冷战也好，旧的那些这种思维也好啊，都已经过去了。那么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就成了一个不可设想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是自作自受，趁现在朝鲜问题还没有完全失控，确实应该断然采取措施了。否则这个朝鲜就不仅是中国的历史上的宿命，也是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毒瘤，一个炸弹。
好，谢谢王先生。陈伯国先生，我想问您，刚才王先生谈到的就是说实际上呢是西方国家，当然美国为首的这西方国家呢，他们已经走出了这个冷战思维，因为冷战应该是结束了，但是呢在中国方面显然没有走出这个思维。那我想问您，就是说是不是说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再恢复一下过去的冷战思维，那这样的话呢是否可以有一种方法来使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对朝鲜这一类的这个冷战思维的国家这个毒瘤来进行开刀手术呢？
我想对中国政府来说啊，有一句俗话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是三害相权取其轻。他以前感受到的一个危险是什么呢？他怕这个韩国统一这个金正恩政权垮台，韩国统一这个朝鲜半岛，一个民主的统一的朝鲜半岛会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给中共的独裁政权构成威胁，同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共非常不利。说中共以前担心了这个危险，说他就这个半信半疑对制裁，并且阳奉阴违，在背后啊支持这个朝鲜对抗联合国决议。那么现在新的危险出现了， 第二个危险就是美国和韩国在忍无可忍的话部署萨德导弹系统，那么既表面上针对朝鲜，实际上也监控了中国的导弹运行，说中国威胁台湾的导弹就不起作用了，当你1000微米导弹升空的时候，美国的高空拦截系统可以把你打下来，把你那个击落。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共现在采取了配合联合国制裁的措施，采取一些行动来制裁朝鲜，是因为要跟美国讨价还价，希望美国不要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现在第三个危害出现了，第三个危险，那就是朝鲜公开扬言要用核暴风毁灭中国。那么我刚才说了，这个朝鲜不一定能毁灭整个大中国，但它毁灭一个中共政权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中国人民不能推翻中国政权，而那个世界文明国家不能颠覆中共政权，有可能被一个朝鲜颠覆是完全可能。因为朝鲜政权由于它对内中国对外中国已经是寿数有限，而且覆亡是那个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朝鲜覆亡，他宁愿跟中共同归于尽。在历史上小国毁灭大国的例子有的是，中国两次亡国，一个是人口不到100万的蒙古灭了人口1亿的中国，一个是人口不到100万的满清灭了1亿人口的中国，都是从北方来，从东北来。说朝鲜以他自己的方式用小国的毁灭大国，或者用小国的毁灭一个大国政权，这种可能性存在。说中共在这种权衡之后，现在中共显然在改弦易辙，在跟美国进行一些安全合作。这是他们发表了一些核安全的那个中美两国发表了一个公报。虽然公报中没有明确提朝核危机，提到别的一些东西啊，中国管好这个核能啊，或者高浓缩铀到低浓缩铀等等，但是事实上这个会谈有公开的议题，还有闭门的议题。我想在闭门会谈中，中美之间是否达成了一些协议，我们还有待看。美国现在正在军演，大兵压境，这个美国的1.7万军人，韩国的30万军人展开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朝鲜是围而不打，而朝鲜今天又发射导弹这个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美之间达成一致，中国默认美国清除这个朝鲜政权，清除核设施有可能。但是现在俄罗斯成了一个变数，俄罗斯最近举行了远东地区最大的军演，究竟他的意图是什么？他是想取中国而代之来支持朝鲜，还是说在金正恩政权垮台的时候他要分一杯羹？这个意图不明。另外俄罗斯又抵制了这个核安全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说美国对金正恩是不是采取斩首行动还是犹豫不决。
好，谢谢陈伯鹏。那么陈小龙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目前呢，就是说讲到这个核安全的问题呢，美国是一个，因为它作为全球唯一使用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刚才王康先生也提到它具有道义上的这个责任。那么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它受到这个俄罗斯的阻碍，受到中国的这个不太合作，那么受到呢这个朝鲜的忤逆，那么美国能做什么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奥巴马总统呢被美国的媒体戏称说核问题是他最喜欢的这个问题，所以美国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奥巴马现在离他的卸任已经不远了。那么在他的8年任内，他一共做了一些他自己认为他的政绩上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推动这个所谓的全球核安全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他也做了一些外交上的努力，我们都看见了，现在开过4次核安全峰会。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核安全是个最重要的议题，但是也是一个可以长期说下去、做下去，但是不见得真正解决问题的议题。原因就在前面我们都提到了，与北朝鲜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中国，而中国一直没有能够做出任何他自己认为可以是算是这个立场清晰、路线鲜明的一些决策，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现在是一种这个完全是在有点，我觉得有点像是这个坐以待毙的状态，就是说北朝鲜在那儿不停的玩核武器，拿在手里挥舞的哗哗的，中国政府就一个劲儿说我就这个一成不变，以静待变。那核武器不是炮竹，那炸了可就是很厉害的，所以中国政府其实是已经到了需要在对朝政策上有根本性的决策。
好，
但是现在显示这个决策能力并不够。
好，
美国呢也因为这一点也只能坐着看。
好，谢谢陈先生。最后呢，高文谦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点，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分析，就是说呢，目前在东亚，也就是中国和韩国和日本之间呢，他们也在竞相的这个生产核材料，这个金属布。那么在这点上，有分析讲，这个也可能形成在东亚的这个核材料的这个竞争。那么这个方面呢，能否让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因为那个这个核材料呢，它用完之后呢，它可以进行循环，循环的话呢，可以提出那个金属部来。那么呢，实际上呢，当然这个话题呢，是都大家都看准了，像这个日本和韩国呢，他们不是核国家啊，但是呢，他们也尽量的，就是尽量掌握这种从这个核废料里面提出来的这种材料，以便呢进一步还可以讲也可以制造核弹，也可以进行这个核能啊。那么在这个问题讲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是一个比较这个核弹放到这个恐怖分子手里和朝核问题，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次要问题。那么呢，我最后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要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要把共产党的一党之私，把他的一党之私拿下来，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一党之私之上，这样子才能解决问题。
嗯，好，谢谢高文天先生。好的，那么以时间的关系呢，奥席今天说，你想补充是不是？嗯，
对，
嗯，好的。
刚才我特别赞成，文天先生的这个说法，就是放弃一党之私，真正以国家民族为重，那么朝核问题就迎刃而解。我还要提到一下，这个反对这个核威胁是全人类的共同的使命。我特别要提到爱因斯坦和罗素，他们在1955年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个1955年的时候刚好是冷战最严重的时候，后来德国的科学家发表了这个哥廷根宣言和麦岛宣言，西方的科学家发誓绝对不参加任何制造核武器的这种科学活动，最著名的是帕格沃什会议，加拿大的一批商人、科学家和学者组织了这么民间的一个团体，他们对结束古巴危机、结束越南战争、中导条约的签署、不扩散核武器的签署、部分禁止核武器的签署，发挥了一般的政府根本发挥不了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现民主化，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核科学家们和物理学家们参与到反对核扩散和军备竞赛的这个事业当中来，这个是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一个使命。它的前提就是放弃一党之私，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一句话就实现宪政。这个实现宪政绝对不仅仅是选一个最高领导人，他要做的事儿多得很。刚才我说了，帕格沃什这个会议，加拿大的，在整个东方国家根本不可能。东方国家只有一个最著名人士，就是萨赫洛夫，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他是苏联的氢弹之父，他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前途，坚决反对这个和军备竞赛，尤其是1969年苏联格雷契科勃列日涅夫集团准备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当时苏联的军方说，我们和美国毕竟都是白种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美国军方特别想做又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对中国的有限的核工业进行摧毁性的打击。这个萨赫洛夫说，你们错了，他的精神上非常了解美国，美国对全球的和平负有责无旁贷的使命，尤其要遏制一切核战争。有萨赫洛夫，中国现在没有出现这种知识分子和核物理学家，是因为共产党的一直实行这个一党之私，不准人们议论国事和议论人类的事物。
总而言之，就是中国的政治问题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的金钥匙。好的，那么奥席今年首会核峰会能否平息半岛，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党员隐瞒身份成风，中共金字招牌为什么不灵了。